大家有过这样的体验吗？就是走到一个室内的空间，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舒服，可能是一直打喷嚏咳嗽，又或者是有一点点喘不过气来，严重一点甚至会觉得头有点晕呢。这个状况可能就是这个房子不干净哦。今天来聊聊室内空间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怎么运用芳香疗法来做生活排毒，保持自己身心的复原力。最近啊，我有朋友准备要买新家，看了数十间房子，他归纳出一个心得，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有灵异体质。我们一群朋友就大笑啊，他这个男生呢，从小到大包含去当兵，就从来没听他说过他有任何灵异经验，怎么看房子还没看到中意的，反而看出自己有灵异体质来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发现呢，他在看某些房子的时候，一进门不到十分钟就会觉得有点头晕不舒服，就一定要走出去房子外面，整个人才会好一点。而且啊，不只是只有一间房子有这样状况，有好几间的房子都让他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而其中几间呢，他就看到原屋主有贴一些符咒，他就觉得哦，是不是这房子不干净，然后就让他觉得有点毛骨悚然，也觉得原来自己啊还是有一点点灵异体质，可以感应到这个房子的磁场不太对。所以呢，他说他像这种进去十分钟就觉得很不舒服的房子，他就绝对直接删掉，不会再去看他考虑他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他看房子的一个基本原则。那我就跟他说啦，我说我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也是那种到一个房子空间里面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不舒服的状况的人，但是要泼你冷水啦，这个呢不是灵异体质啦，这个是一种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的症状。光听这个症候群的名字，是不是就觉得这个房子很有问题？没错，这房子是有问题的，但是它有问题的地方不是闹鬼这件事情，而是这栋建筑它用的建材、室内空间的动线设计、管线通风以及在里面的人类活动，都有可能产生让人觉得不舒服的状况。像是出现呼吸道敏感，例如打喷嚏、咳嗽、气喘这一种的。那有的人还会出现像是皮肤过敏啊、头晕、恶心、头痛之类的这些状况。那这些让人不舒服的状况一定要离开这个房子，那在外面休息一下，其实状况就会好转的。那这种偶发性的只有到某种建筑物里面才会出现的症状，那就把它叫做病态建筑症候群。我相信啊，大家应该和我一样，都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我也是偶然间在看跟室内设计有关的杂志上看到的。那很多人装潢新家跟我一样吧，都会担心油漆啊和家具里面的甲醛会危害健康，但是呢其实都没有发现这整栋建筑物的物理性、化学性和生物性这三个方向的原因，都会对在这栋建筑里面活动的人们产生健康威胁，会让人出现病态建筑症候群的物理性原因，就包含了建筑物设计不佳，例如像是通风设计不良，导致整个室内空气换气不足，或者是整体空间的窗户数过少，太过于封闭等等。那这些状况都会让人觉得空气很闷，呼吸不顺畅。像我啊，我就最害怕那种没有窗户的房子。以前我大学的时候，在外面租房子，就住过一间完全没有对外窗的套房。因为啦，这个房东，是把一层楼隔成六七间套房在出租，所以连厕所都没有对外窗，就只有抽风机，那整个住起来真的超闷超不舒服的。但是呢，它是我们那一区大学里最便宜的套房，超多学生抢着要租。那我呢是真的没有办法跟别人共用厕所，那好不容易抢到了，我就真的硬在里面住了两年。 那之后我只要租房子跟买房子绝对要有对外的对外窗，而且那个窗户外面哦是不可以紧紧挨着隔壁大楼的哦。哦，大家知道这一种吧，就是有些房子的窗户手一伸出去就可以摸到隔壁大楼的外墙，那这种窗户根本就是假的对外窗啊，因为吹进来的不是风，是邻居家的废气。好，所以这种窗户有还不如没有，是不是？那像这种哦，不流通的室内空气真的很容易让人觉得氧气不足，出现头晕的状况，然后呢空气里的细菌病毒含量又会高，引发过敏的症状等等。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也蛮敏感的，我只要去到一个地方如果它通风不好，我真的很快就会觉得头晕晕的。那以前啊，其实我也会觉得说，诶，这是不是我有灵异体质我记得我有在节目里面讲过这件事情那现在啦，解开这个谜团啦，我果然就是一个麻瓜，真的没有这种特殊体质的。那再来第二个会让人出现病态建筑症候群的化学性原因，指的呢就是这栋建筑物使用到的建材还有室内装潢的用料会不会用到浓度过高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这部分呢在之前第100集讲气味危害的时候其实就有提到，那个时候我新家在装潢，我真的就很害怕甲醛影响健康，因为啊有加甲醛的粘着剂它的粘度很好，而且还可以有防腐的作用，所以像很多的装潢都会用到木板甲板，那其实这个都会有含甲醛在里头。然后呢像我又是一个很不喜欢在墙上打洞的人，所以呢东西能够用粘的就用粘的，那这样其实也会让新家充满刺鼻的味道。那那时候其实我也问过设计师，他说真的是很难做到完全杜绝甲醛。我们的柜子啦是可以选择用那种无甲醛的甲板，但是只要有用到胶的装潢作业一定就会有甲醛，所以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零甲醛这件事情。但是设计师其实也安我的心啦，他说其实装潢完只要室内的甲醛含量低于标准，那其实都是安全的。那像我现在都搬进来超过半年了，装潢的气味其实早就已经散光了。那甲醛这玩意儿呢其实不是靠通风散气就可以把它散光光解决的，其实它会是从各个家具里面慢慢渗透到空气里，听说要长达3年到10年以上的时间才有办法完全消散的。所以如果是呼吸道免疫力比较差的人，那真的就会对这个化学性的危害产生比较大的过敏反应。那最后会让人出现病态建筑症候群的生物性原因，那就像是这个老房子里面呢会有潮湿、有发霉、壁癌等等的状况，这个也会引发病态建筑症候群的发作。因为霉菌本身它就是过敏源，好像我之前旧家就是长期的潮湿发霉，那我家朵儿他的鼻子过敏就很严重，现在来到新家了就只有换季的时候偶尔打打喷嚏会过敏而已，这个其实也真的是我到搬来新家之后才会发觉到的原因。那还有一个生物性原因就是在这栋大楼里的人类活动了。哦，这个我真的超有感，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呢很久之前我曾经去过一家公司面试，那一进他们办公室我就觉得超不舒服，因为整间办公室太香了。因为这公司它是一个香氛保养品牌，在办公室里面存放一些商品这个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前东家也是这样做嘛。但是这整个空间是香到我觉得头有点昏，这个应该就不是只有存放商品而已，这是应该有做室内扩香有熏香这样子。哦，那个化学香精的浓度真的高到让我太不舒服了。然后呢除此之外这个整个办公室的工作气氛也很差，因为他们是采用开放式的空间，所有人都是面对面坐的。那我就看啊，那每个人都是面无表情的在打电脑，你知道吗，就是整个气氛好沉闷，然后再加上香到不行的气味，哦，我真的整个人又头晕又胸闷的好不舒服，所以我只能用非常快的速度就是面试完开完会就出来，整个真的是出到电梯口然后离开那一层楼 我的人才整个好一点，那真的太可怕了。那我后来就想一想啊，就算他们的空间没有香味，哦，那个沉闷的上班气氛也真的就让我退避三舍。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生物性原因啊，人的气氛其实也算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哦。那最近呢，我还发现有一个生物性原因是我邻居们非常烦恼的，就是有人在阳台抽烟，所以那个二手烟的味道都飘到自家来，真的让这些邻居啊真的是都不敢开窗户。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难防了，像我们这种不抽烟的哈，真的一丁点烟味真的我都没办法接受，所以我邻居们都超痛苦的。然后又加上我们大家晾衣服都晾在阳台上，那些洗好的衣服都沾染到烟味，哦，那真的是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要再洗一次，因为再洗一次搞不好还是一样，你知道吗？真的是苦不堪言啊。那另外啊，像我刚刚有提到的没有对外窗或者是采光不好的房子，其实也会让住在里面的人产生很多的负面情绪，其实这都算是病态建筑症候群里的生物性原因。所以很多人呢，有一些老毛病都治不好，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居住环境的问题，因为这个病态建筑症候群就是外在来影响健康的一种疾病，所以真的人离开了那栋房子之后，有些老毛病就会不药而愈的。但是啊，哪说离开就那么简单，买房子换工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只能想办法去改善现在的这些状况，像是空气不流通，我们可能加装风扇或者是空气清净机来维持室内空气的流动跟干净度。那如果是住在潮湿的地区，哦，那个除湿机真的就要多放几台才能保持室内干燥。这个呢，除了保护呼吸道之外，也可以照顾这间房子不容易发霉长壁癌哟。那如果是办公室还有邻居的问题啊，这真的哈，只能好好沟通而已，这也是我们现在的管委会还有我们邻居正在努力的事情。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能做的其实就是维持我们自己身心的复原力，不要被病态建筑症候群给击倒了。复原力这个词啊，其实指的是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逆境，还有一些创伤悲伤威胁或是其他重大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其实也就是对于困难的一个反弹能力啦。那在心理学上面，这个复原力这个词就被认为是面对挫折和失败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从挫折里面恢复回来，从失败里学习经验，从挑战中获得动力，那相信自己是可以克服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跟压力，这个就是心理在讲的复原力。那身体上的复原力，我觉得白话一点讲就是身体的抵抗力。所以我们在说身心复原力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就自我疗愈的能力，因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的能力。像是啊，中医常常说啊，晚上十一点睡觉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身体修护是走到肝啊之类的。啊，但是拜托，有时候十一点我才刚回到家而已，我怎么可能在这时间就睡觉，对不对？啊，所以人的抵抗力会越来越差，我觉得真的是和我们作息没有按照我们身体修护的生理运作在走也是有关系。应该是要让身体休息自我修护的时间，然后呢我们让它超时工作，那你说嘛，这样子怎么可能健康不出问题呢，是不是？所以说到这儿啊，又不得不说现在社会真的充满各式各样污染我们身心的物质，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培养起我们强大的复原力，才不容易生病。那要维持好身心的复原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常常执行生活排毒法。讲到排毒这个词，其实我之前也有提过，我是觉得它是一个被滥用的行销字眼嘛。 如果要精准的说排毒这个词，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做好身心的新陈代谢，就是把体内产生的这些代谢物质透过汗水、尿、粪便还有呼气等等的方式排出体外，这个就是新陈代谢。但是呢，讲排毒也没有错啦，因为人体的外部跟内部环境是真的有很多毒素会危害到健康的。那什么是毒素？其实毒素泛指的就是会影响到健康的物质嘛，那各式各样排除有害物质的方法我们就把它称作为排毒。好，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理解的排毒的含义。那生活排毒法呢，我自己把它归纳为有五个方法，我相信这五个方法大家一定都听过，我在之前的节目也陆续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五个生活排毒法就是喝水排毒、运动排毒、淋巴排毒、深呼吸排毒还有心灵排毒。喝水排毒这个大家一定可以理解，之前我就有一集节目在讲多喝水的重要性。水可以帮助人体把产生出来的代谢产物和废物透过肾脏、肝脏等等的器官来排出体外，那这个都需要足够的水分来稀释跟运送排出的。所以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大概都要喝 2000cc 左右的水分才可以维持基本的生理运作的。运动排毒指的就是借由运动来增加血液和淋巴循环，让体内的废物可以更快的代谢出去，加上流汗也是可以加强排出代谢物质的。所以啊，多运动多健康哦。那接下来芳疗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在淋巴排毒、深呼吸排毒还有心灵排毒上了。像我们调配按摩油搭配按摩的技法来做淋巴排毒，这个在很多集的节目我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像每个女生晚上睡前一定要做的一个排毒运动就是按摩小腿排水肿啦，这个之前有在一集节目我有分享过，经典的排水肿精油就是粉红葡萄柚了。它呀不只是消水肿哦，还可以分解脂肪呢。所以之前呢我有分享过一个水肿拜拜按摩油配方，这个配方呢里面就用到了粉红葡萄柚、杜松浆果还有大西洋雪松。这个配方的详细内容我再一次放在节目叙述栏位里，大家可以来参考。像这个按摩油配方呢，我们用徒手按摩小腿的效果其实就很不错了。那像我呢是会搭配刮痧板，那这个用法就是我先把按摩油涂在我的腿部啊还有双手，我都是用四肢来刮，所以呢先按摩一下在皮肤上面让它吸收再来刮。记得好像我是刮双手双脚的内侧，因为淋巴系统它是走身体内侧的，那我就会在睡觉前刮一刮双手双脚，顺便放松肌肉哦，那真的就会很好入睡。那前面讲的喝水、运动和淋巴排毒，这个是有效的可以把外界污染物给排出体外的方式，是维持身体复原力。那心理的复原力的维持就要靠深呼吸还有心灵排毒了。深呼吸排毒，这个就是运用深呼吸的方式，在吸气吐气之间把体内代谢的浊气给呼出去。像我啊在教课的时候，如果教到有关于危机处理的这个环节，我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深呼吸这个方式，因为深呼吸对于平抚激动的情绪其实非常有帮助的。只要脑袋不缺氧才有办法处理眼前棘手的状况啊。而且深呼吸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是真的很有帮助的哦，有以下六个好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分享的，可以减轻压力和焦虑感。深呼吸是可以触发身体放松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焦虑还有压力。那第二个是可以改善心率跟我们血压， 深呼吸是有助于稳定心率和降低血压，所以常常练习深呼吸对心血管健康是有帮助的。再来呢，是可以增强我们的肺功能，经常进行深呼吸是可以增强肺活量，提高氧气的摄取还有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效率。那第四个是可以改善睡眠品质，深呼吸呢是可以帮忙放松身体和心灵，帮助我们拥有更好的睡眠。这个啊，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去体验过催眠的话呢，就会知道催眠师其实一开始也都会叫你先深呼吸吐气，深呼吸吐气。那催眠这件事情呢，我之前体验过，我是直接睡着了，是没有被催眠到什么回溯什么的，没有，我是直接睡着，而且睡眠品质超级好。所以呢，只要我躺在床上真的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真的开始深呼吸吐气，去调我的这一个气息，然后慢慢的帮助身体一点一点的放松下来。其实比起数羊来说，我觉得深呼吸更有效，因为它在你一吸一吐之间，你就会默默的就睡着了。所以有睡眠障碍的人，大家可以来试试看躺在床上深呼吸。那再来第五个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注意力和集中力，因为深呼吸它是有助于帮忙集中我们的思绪，提高专注力的。所以像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做到心情很乱很焦虑容易分心的时候，你这时候大口的深呼吸几次，你就会发现你的思绪又重新集中回来。哦，所以当你觉得心情很烦躁，其实又回到第一点，感觉到焦虑有压力的时候，觉得分心了，这时候也是几次的深呼吸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压力，然后慢慢的集中注意力。那最后呢，是帮我们增强免疫系统，深呼吸其实可以帮忙降低压力荷尔蒙的水平，来提升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就是这么简单，一吸一吐的深呼吸对我们健康真的有很大的正面帮助呢。而在深呼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嗅吸自己喜欢的精油香气，是不是就会觉得特别的疗愈啊？像我在之前分享的大脑马杀鸡舒压配方，就非常适合搭配深呼吸排毒法，不仅仅是把体内的浊气给排出去，连大脑的排泄物也一起排出去呢。这个配方我一样也补充在节目叙述栏位里，大家都可以来参考的做哟。最后一个是心灵排毒。讲到这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半年我在节目里常常提到情绪控管还有大脑引发的各种身心失衡的状况。像最近的网络新闻话题，不就是什么某某艺人有某种精神成瘾的状况啊，不然就是某家知名企业的老板常常 PUA 情绪操控员工。唉，这种新闻真的是多到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发现现在的大家其实都知道自己的压力很大，但都没有找到一个健康的纾压管道，反而让自己陷在更糟的状况下。就像我上一集分享的各式各样的精神成瘾，这真的是太不健康了，那长期下来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很不好。那这个也不只有我们台湾，其实全世界都有这样的状况。我自己也是意识到我有压力没有办法宣泄，我才一直不断地去找一个比较正向的方法。只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健康宣泄压力的方式，这才能真正做到心灵排毒，而不是精神成瘾。所以呢，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到社区大学去找一门课来上。现在的社区大学的课啊，是真的都开得很不错，老师们也都很用心教学，而且学费超便宜的。像我也是啊，我去抽空学了手工皂、缠绕画，还有现在学的植物科学画。那另外哦，社大还有很多的舞蹈课啊、手工艺课，其实这个我都很想去学习学看看的。那这些课程其实都是很正向的心灵排毒的方法。真的上这些课 总比说躺在沙发上漫无目的的滑手机来得有意义多了。这种吼漫无目的的滑手机，这也是一种手机成瘾的现象呢。好，所以大家有个认知，手机它是一个工具，不是抒压的管道。但是我们透过这一些陶冶性情的软性课程，把内心的负能量给释放出去，然后这些课程上课气氛也都是很轻松愉快，老师同学之间都开心的交换着自己彼此有共同兴趣的话题，其实我们的心里是会装着满满的正能量回家，这才是抒压啊。那当然啦，这个时候我们熏香自己喜欢的精油香气，陪着我们度过这疗愈的时光，也是一种非常舒服的心灵享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一个我曾经分享过的熏香配方，叫做无病无痛保健康的配方。这个配方真的是当我们觉得身心的抵抗力都不够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熏香或是调成滚珠瓶来使用。这个配方就用到了三支精油，就是胡萝卜籽、大西洋雪松还有广藿香。那胡萝卜籽它最厉害的功效就是解毒、保护还有滋养修护。好，这解毒就是胡萝卜籽的强项，因为胡萝卜籽精油它可以透过血液和肠胃分泌出的体液，全身性的改变我们内在体液的环境，有效的促使因为新陈代谢而累积在体内的这些化学毒素就给它排出来。所以呢，它不仅帮我们解了毒，还保护肝脏和肾脏不用过度工作，同时还可以调理甲状腺功能失衡的状况。所以胡萝卜籽精油真的是非常好帮助我们调理身心复原力的一支好精油。那当然面对我们今天讲到的病态建筑症候群，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调理精油。那再加上大西洋雪松跟广藿香，也是对于修护神经、调理慢性疲劳的很好精油。那这一组无病无痛保健康的配方，不只是帮助我们心灵排毒，连身体的排毒都一起顾到了。那如果在睡觉前熏香，搭配深呼吸放松心情之外，还可以睡个养肝美容觉哦。今天分享的病态建筑症候群还有五大生活排毒法，其实我是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过着更快乐更健康的生活。因为我常常看到一些朋友，他们很注重饮食或者是生活作息要规律，但是情绪控管很不好，很容易生气暴怒或者是忧思过甚，那长此以往身体的健康都在逐渐走下坡。那这种状况再怎么注重养生，心灵上那些放不掉的执念跟负能量，真的再好的身体健康都会被蚕食鲸吞掉的。所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正向抒压方法，让自己的心灵健康而且充满正能量，只要心理健康了，身体也一定会健康的。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给需要用植物香气疗愈身心的亲朋好友们吧。如果有任何和芳疗有关的问题，欢迎写信 email 给我，或者是来 IG 私讯我，我都会尽力为你回答的哟。也非常欢迎来到我的芳疗品牌香知香习逛逛，把健康带回家。米萨头的香气杂技，我们下次聊咯。